来到我们的频道 Miss Learning Curve。
今天我又懂了。
本频道是老周和馨儿两个人的对谈节目，
没有嘉宾，
畅聊我们最真实的职场心得。
我们相识20载，
生于上海，
现居纽约。
老周，我是10年资深咨询人，现任某投行 ESG 部门的负责人。
馨儿是某投行固定资产前台总监，
希望能成为你在通勤路上的陪伴，并成为为你在职场出谋划策的互联网姐姐。
本频道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同步播出，欢迎踊跃留言。
Hello， 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
听众朋友们，你的喜欢是我们持续做下去的动力，希望大家订阅我们频道并踊跃留言。
那听众朋友们，这一集我们想聊一下怎么能让老板来给你情绪价值。大家好像一般来说在讨论到情绪价值的时候，可能一般会在两性关系当中，就是很多很火的账号说，哦，怎么就是说互相提供情绪价值什么，好像跟职场并不是说经常的挂钩的提及啊。这是我个人工作以后的感悟，就可能在我工作几年以后，就是一个突然的领悟到的一件事，就是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大家的这份工资，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你的工种是什么，你工作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自己拿的这一份工资的很大一部分是付给我们来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的。这是我工作以后的感悟，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说大家提起情绪价值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不光光是在一个两性关系上啊，男朋友女朋友的关系上，因为其实人际关系是一个万变不离其宗的事情，在职场上每天每天要处理的其实就是你跟同事，你跟平级，你跟上级，你跟下级的这样的一些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所以情绪价值这一个概念以及它本身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这听起来很玄乎，但我觉得我举两个例子可能大家就明白了为什么职场上有也大家也都要必须要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一个例子我觉得很多可能很多人都会聊到，就是如果你的工作比方说你是做咨询啊，或者是你是设计师，对吧？你有一个甲方，你是乙方，你有个甲方，那大家经常会抱怨的一件事情就是已经提供了非常好的方案了，作品了， deliverable 了，但是好像甲方就是不满足，他们会提出一些比较蠢笨的问题，或者是一直抱怨你的设计不好，你的方案不好，或者是最后临时一拍脑门就把整个东西都推翻了，把项目都重做，对吧？就是换一种思路去看这件事情的话，就是不是说你个人，因为你工作的话，你可能还是就是你不管你甲方喜不喜欢，你就拿一样的工资，对吧？但你当你看说你卖了这个项目，或者是这件设计你卖了，就是公司卖了多少钱，它的这个价钱当中其实有一部分的 premium 就是提供服务，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咨询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甚至律师啊，这些都是 professional service， 其实它就是一个服务业，对吧？那如果你是服务业当中，肯定有一部分的价值，你收取的费用就是你提供的一个服务，也就是你提供的一个情绪价值，对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便理解的例子。还有一个可能是更直观的，我经常会跟我的一些朋友在聊天的时候，然后这一般来说是工作日的摸鱼，就是工作到自己非常 frustrated 的时候，也会收到别人可能给我发了一些短信，就是抱怨，对吧？今天老板很 grumpy， 就是他今天情绪都不好，这件事情都要推翻了重做，对吧？或者是就感觉老板很作，对吧？就觉得东西不好，又说不出来哪里不好。就其实应该这种场景经常发生在生活里，你就会发现说有的时候不单单是把这件事情做好了才能够推进，有的时候你还必须得就处理可能说来自同事啊、老板啊、甲方的一些无理的情绪吧，对吧？所以你觉得情绪价值其实听起来是一个像先说的是一个两性关系当中的概念，其实在那个每个人的薪资啊，或者是每个人的你的 job description， 你的职业的一个范畴里面，其实都有一部分隐含的就是你的这个职位，你的这个薪水需要在职场上给你周围的人提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
对，甚至有的工作它可能就是说 初看的时候觉得是一个非常个人奋斗型的，比如说学术界，比如说我就是比如说自己写论文，对吧，或者说是我就是自己是一个工程师，我就是自己编程。但是其实也我也说两点，一个是每个工作他肯定都有，你们可大家可能都有看到说工作的要招人，要招，我们要招一个 team player，我们要招一个会合作会跟大家合作的人，对吧。其实合作的一部分是能力，另外一部分就是说你怎么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怎么给团队提供情绪价值。然后第二是即使可能这个你即使你是一个 solo project， 就即使这个 project 只要一个人，但是来审核他的可能是别人，只要你在是一个公司里面工作，只要在我们这个大家都生活在一个社会的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样的系统里，只要你是在这个系统里，就有这个系统的做法，这个系统就是会牵扯到别的人，那评价你的人就可能就是别的人。所以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就是一个我们在日常当中，我觉得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在职场上来说是非常非常根本的一样技能。说了这么多，那大家我们也知道，大家都毋庸置疑，情绪价值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尤其我们这一集说的是老板如何让老板给更多的情绪价值嘛。那可能先问抛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的老板不给你情绪价值，那这个职场你是不是还继续要留在那呢？你是不是就应该考虑走人？
那什么样的事情先你会觉得说体现出老板可能不给你情绪价值？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日常的感受啊，就是觉得老板比如说没有放心思在我身上，老板没有看到我做出的成绩，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如果我想象当中是这个老板如果提供情绪价值的话，那可能比如说如果我什么事做得好了，他就会给一点正反馈，对吧，他就会夸夸群一下，日常的有一些就是说让我开心。
那如果是这个定义，就是老板喜不喜欢你，是不是对你好，对你偏爱的话，我个人觉得是不一定要走，就是即使你感受到老板没有那么偏爱你，也不一定要走。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老板的偏爱就是他得看种类，有的时候也可能很鸡肋，就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形，就是是我当时隔壁组的老板，他非常的受大家的喜欢，就他身边有很多那种帮他干了很多年活然后非常勤勤恳恳的人，然后整个组的氛围也非常好，然后我就很好奇嘛，为什么他们组好像凝聚力很好，然后是不是真的这个老板就更值得跟随。然后我就会发现他的老板就是那种可能这种关爱提供的特别多的人，就类似于每天可能 overtime 就加班的时候，公司的政策可能是哦，你如果加班了，你就可以点餐啊，或者是你可以回去可以报销啊。但他们组的老板就会就是不仅仅让你在公司的政策上可以报销，他还会说啊，大家就一起吃一个晚餐，对吧？会有 book 一个 conference room， 就有个房间会议室这样。然后一起点餐，然后点一大桌子，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分食，然后在吃的时候还可以聊聊家常啊，聊聊大家最近辛不辛苦啊，就有一种全组人在一起吃饭的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同事也会跟我说，隔壁组老板就会比较的就是会更关心你的一些，比方说自己 personal 的一些情况啊，你最近比方说哎，你有没有有机会回国啊，或者是看看父母啊，或者是哎，你家里有没有添新的成员，就是在这些方方面面我觉得做的好像情绪价值给到特别足的这样一个老板。那我是没这个福分，我一直是在一个就是好没有这种关爱的一个氛围里面。但我个人觉得说仅仅是没有这样的关爱的话，并没有给我一个想走的理由。因为我事后观察，我发现虽然好像在每天的情况下，隔壁组的人好像更大家更其乐融融，也更有更多的动力去加班啊，做更多的活啊，但最后他们并没有得到同样的就是职场上的好处。这里就可能说每年到要发最后要发奖金啊，发那个决定升职的时候，结果隔壁组的人反而就是complain 很多，因为他们失望的度比较大。他们很多人就会说什么以为老板会很挺他们，结果今年又没成，以为就是今年他们组这么努力一定会非常的好，结果今年 可能他们组整个的奖金的一个值的大小比可能比别的组或者是整个公司的平均值也高不了哪里去，就那个失望度也挺大的。所以让我觉得说即使我没有受到那么些额外的关怀，也不需要就是以此来决定就要离开这个公司，我是这么觉得的。
原来是这样。就我刚才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个人是觉得如果没有感觉到老板给情绪价值，就是一定是一个很大的很大的这个 red flag， 很大的一个信号，就是说应该要走的。因为就像你说的，就是老板可能最后最重要的我觉得是两件，就是在结果上是两件事。一个是年终给你多少钱，升不升职，就是让你怎么让你的职业往上走。还有一个可能是当你比如说犯错了或者说是经济不好啊的时候，老板怎么救你，怎么保你，对吧？就比如说裁员，不裁你裁别人之类的。那我觉得这老板在日常的时候都不给我情绪价值，在日常的时候他都没有说关心一下或者照顾一下或者怎么样的话，那我觉得没有道理来相信他。所以就是说每年一次的这个甚至或者说几年难遇的这样的时候，他第一个或者他最先想到的那一批人是我。如果平常的是老板都没有给我情绪价值的话，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很难相信他在重要的时候会为我助力。
那我觉得先我明白了我们俩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如果我这么跟你说你就知道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就是我觉得你的意思基本上我也同意，就是提供情绪价值是能不能这个老板为你谋求福利，职场上的升职加薪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对吧？就是如果他都不提供情绪价值， highly likely 就更可能就是你也得不到什么更多的奖金或者更快的升职或者任何在对你工作上的一个额外的照顾。但我觉得我的角度是，即使是有的时候给你情绪价值，它也未必可以真的对你的职场的晋升有效，所以就会造成短时间内你看到一组人其乐融融，但长时间内就大家都是叫苦连连。然后我又深想了一下，我觉得其实归根结底，情绪价值在职场上情绪价值也是有两种，起码有两种吧，可以分成这样的情绪价值的类别。一种可能更多的是跟你的职业无关的，是属于一种人与人之间对你更和善啊，或者是对你更关心啊，这样一个对职业没有帮助的一种情绪价值。另外一种可能是平时看起来可能没有说非常的跟下属打成一片啊，或者是非常的关心大家，但是其实是会在关键的时候出手帮助，所以对你的职业可能更有帮助的一类的情绪价值，我会把它分成这样两类。我觉得前面那一类我刚才已经举过两个例子了，可能大家也遇到过这样的老板，就是会使得整组人很开心，氛围会很好，但是可能在最后的那个你想要在升职加薪的时候会感觉他的力量不够的感觉。那我觉得我举一个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对职场有帮助的那种情绪价值会体现在什么样的就是老板身上。我是有幸遇到过或者是起码是看到过这样的老板的。通常这样的老板我觉得你会平时他会给你感觉可能是雷厉风行不苟言笑，或者是但是这个每个人因人而异啊，风格迥异都会有。但是最关键的一个点可能就是他对这个组的一个情绪价值体现在为大家就是遮风挡雨这点上可能是非常的强。他是那种有危机出现，比方说这个时候他就会把情绪价值拉满，就告诉大家说不用担心，对吧？比方说最近公司要裁员，或者是最近就是市场上风浪很大，这个经济前景不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平时他可能不是很关心大家的情绪，然后这个时候就会站出来或者是稳定大家的情绪啊，或者是告诉大家就是他的一个方案，或者是他觉得我们可以怎么共度难关，就这样的情绪价值的提供。 或者是当那个就是情况好的时候，经济情况好的时候，他可能会更平时可能说哦，他很多事情看在眼里，他也并不会来过度的关心你，不会说哎，你昨天加班了，有没有打车回家之类小事儿，他可能就不会来关注。但是他知道今年大家特别努力，就会在比方说年底的时候，特别的就是为大家争取更多的鼓励，或者是他非常赏罚分明，就是把大家平时做的一些事情最后真的落实到了对你的一些经济上的奖励或职业上的帮助，或者是当你在跟他讲说你对职业上有一个追求或你自己的一个需求的时候，你会马上得到他好像很大的一个关注度，他会觉得说哦，我当然想非常诚恳的跟你说我会想尽办法来帮你，这样的一个情绪价值我会把它定义成可能是跟工作更相关的一个情绪价值。
对对对对对，我也有幸碰到过这样的老板，就是平时因为老板很忙嘛，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然后没有什么闲聊的这种空间的，是如果每次就是说我真的就是遇到事了，比如说这件事搞不定了，或者这个组比如说先搞不定了，那组来找我，对吧？然后我觉得我也搞不定了，我需要他的时候呢，我只要比如说我只要找到他，不管是电话还是什么，那就是电话你肯定是打不通的嘛，因为老板忙，但只要给他留个言说这个有事，那他真的就是说是当天必回。然后呢只要跟他说这个呢，他的口吻不管这是什么事，他的口吻一定都是没关系，他能想办法，没关系，他会给谁谁谁打电话，谁谁谁打电话，谁谁谁打电话。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就是有种你需要他的时候呢，他是给你有一种百分百的安心感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情绪价值。而且我觉得其实就像开篇说的，我们说的虽然是职场的情绪价值，其实就是人际关系，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就是跟情感类，我们现在我觉得其实我们如果把职场这两个字去掉，我们说的内容其实跟情感类博主现在说的是差不多的，就是说平时嘴甜的可能关键时刻没有用，你看人也要看他就是说在你需要他的时候他有没有真的做到，在需要你他的时候他有没有真的帮助你，对吧？还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我觉得就是也是在情感博主里面可能经常提到，我觉得在职场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两个人在积累且建立这样的一个那个关系的时候，就是说是会有投入成本的，你们就是说时间越长大家的信赖关系会越强。然后当你的老板慢慢慢慢不断的在比如说积小成多的，对吧，在给你一些情绪价值，给一些情绪价值，一些情绪价值之后，他投入在你身上的时间和精力慢慢的多起来以后呢，这个投入成本就对它增加了，作为一个结果上来说，你在老百姓中就是会更重要。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准的这样的一个法则。所以那当老板在日常，在比如说每年每年就是你日常过程中给你增加了投入成本，你在他那变得更重要的时候，那当年末的时候需要考评了，当年末的当今年需要帮你升职了，当今年裁员他需要决定就是说要不要保护你的时候，你在他心中的权重当然就会更大。
那我同意。所以说如果一个老板都不愿意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尤其是这种跟职场相关，就是等于说是有行动力的，而不是只是动动嘴皮子那样一种情绪价值，如果他都不愿意提供的话，那的确可能这样的老板我也不愿意再继续干下去了。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可能大家要考虑一下，那在这个老板手下的你的职业的这样的一个上升的前景可能是需要考虑一下的。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就是哪一种情绪价值我们希望老板给我们？我知道这一集我们想了解就是如何才能让老板给我们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我也会好奇说，因为我们开篇先你就聊了说每个人的薪资里面，每个人的职责里面都包含着提供情绪价值那一趴。那作为就是比方说很多我们的听众可能在职场上还是菜鸟，或者是经历还比较少一些，那他们能够给这个团体或者是给他们的老板提供情绪价值吗？或者是他们需不需要？我感觉这 answer 是需要，但是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这件事情重要吗？ 对他们的职业发展来说。
哦，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刚才我们开篇说的那句话，我个人觉得是用于每个人，不管你是职场第一年，还是职场第五年，还是职场第十年，还是公司的 CEO， 你的工资的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提供情绪价值的。尤其是如果你是职场新人的话，那你可能绝大多数是对你的老板提供情绪价值，因为你可能还没有开始管下面的，是吧？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其实，这个法则是一样的，就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刚才说了，可能老板就是说是天天嘘寒问暖，或者说就是说三天两头 team 一起吃饭这件事，可能没有说老板能够帮我们解决实际的问题要重要。我觉得其实反过来亦然，如果你能够为老板解决一些问题，这个问题不需要是大到老板解决不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就不一定说这件事老板不会做，是老板一个人就这么点时间，他不可能每件事都他自己做，可能就是首先大家的本职工作都有一个自己的本职工作嘛，那可能就是专注在就是要把老板给你的活做好什么，但有一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是会被忽视，但是其实在老板那儿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点啊，就是那些比如说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是开会的时候，比如说要开一个会了，把其实都是小事，比如说要开一个会了，把这个房间定一下，把 room book 一下，或者比如说因为经常就是比如说这个组要去那个出去喝个酒啊，吃个饭啊什么，就是 team bonding 嘛，那谁牵个头说啊，哪天哪天我们搞，然后哪里哪里定一个餐馆啊，或者定一个酒吧啊什么的。包括比如说夏天的时候都会每个经常我们那个实习生都会来每个组嘛，谁能牵个头就是说啊，把实习生安妥的比较好啊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事其实可能是大家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的事，但其实在老板那儿也是很重要的事，因为这些都是属于他老板需要管的事，因为老板有因为就是说可能老板大家都有个 title 叫 manager 嘛， manage 的不光是说工作这几个 project， 还有人以及这些日程啊，这些活动啊，其实所有都是 manager 要 manage 的事情，所以把工作做好，把老板给你的这个比如说 PPT 啊，或者这篇文章写好啊，或者这个都直算出来啊，是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工作的内容。那其实在老板那儿我想说的是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忽略的是这些跟人际有关啊，跟组有关啊，的这样的一些事，其实在老板那儿是非常非常，也是给老板提供非常大情绪价值，是非常能帮助老板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现在因为你在说给老板提供情绪价值的例子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我小时候挺抵触的这么一个情绪，是大家会觉得说，哎，比方说给老板干活，或者是给一些长辈或者怎么样，你需要去拍他们的马屁，对吧？这是我好像从小被灌输的一种文化的一种感觉，就好像说，哎，你可能是要送礼呀，或者是逢年过节喜庆一些，或者是你要就是夸一些非常油腻的词汇，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这么厉害呀？就是种仰视那种方式才可以给比方说老板或者是一些比较长辈的人提供情绪价值。那你刚才说的这个好像完全不一样，就可能说提供情绪价值不单单是要给老板拍马屁，如果即使你可能不会拍马屁，你也可以给老板提供到很多情绪价值。
对，因为这个道理其实就跟之前说的一样，因为之前我们有说老板给自己情绪价值的时候到底是就是大家天天嘘寒问暖，然后完了要不要 team 一起吃饭，还是说真的能够给到落实在帮你解决问题啊，帮你比如说为你的职场助力啊什么。那我们给老板情绪价值的时候，老板都是说是员工升上去的嘛，也他们也很懂的，他们也很精明的。我觉得所以不是说拍马屁就能让老板真的觉得获得了情绪价值的，而是老板其实也是在从我们身上说， 啊，所以他给我真正提供了一些什么有用的事，怎么他在哪个地方帮助到了我，我觉得老板也是在看这一方面的。还有一个呢，是我们之前其实有做过一集啊，那职场上如果你能够一直保持一个比较乐观，一个比较正面的形象，你去办公室不是愁眉苦脸的，你是一个比较有正能量的，然后你是，然后老板比如说给你说能不能做这个能不能做那个，你不是愁眉苦脸的，而是比较积极向上的，这件事本身其实就给大家老板以及你的同事传递出了很大的一个正面的一个能量。当你自己是处于一个比较正面的能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你其实就已经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多情绪价值了。这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会被忽略啊，因为你实际上并不是说你实际上做了什么样的事，但是把自己的状态搞好，其实在职场上就是已经给别人带来很大的情绪价值了。对这个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第66集，一个能让你在职场轻松脱颖而出的特质，是我们那一集谈论到了高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小窍门。
那我们聊了这么多，终于要到这一集最关键的一个点了，我相信很多听众等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个，就是我们已经聊了为什么职场上什么样的是情绪价值，也讲了为什么情绪价值很重要，甚至我觉得我们同意了如果你的老板不愿意给你提供和工作有关的情绪价值，你甚至可以选择离开。那现在我们应该就要聊一聊如何才能让你的老板给你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呢？就好像他比方说你需要处理的问题，他给你更多的关注，对吧？ Undivided attention， 或者是他更发自内心的想要帮助你取得事业的成功，或者是他会说啊，你如果想要升职或怎么样的话，你都可以叫别人来找我，我一定会跟你说好话的。就类似这样的投资，情感类的投资，情绪类的投资，如何才能够让老板给你投资更多呢？我按照我们频道的惯例，我抛个砖。
你先抛个玉，抛个玉。
我自己的一个小观察，我是觉得很多的老板有，就我觉得这一点，尤其是针对一些在大型的企业当中，你可以是大厂啊，或者是一些大型的银行啊，或者大型的一些机构里面，其实很多的领导吧，可以说他们都受到了同一体系的一个教育，甚至包括一些比较小的一些初创公司或怎么样，如果你的老板有去受到一些比方说 EMBA 的培训啊，或类似这样的 executive 的 training 啊，他们可能都会被培训到的一个点是就是什么样的时候要更关注员工的情绪，或者是以我们这一集的一个术语来讲的话，就是什么样的时候，如果哪些你的员工释放了哪些信号，你就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其实是一个你如果会成为老板，是你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培训的。那我个人观察到的，包括我受到了一些就是相关的初级培训吧，我可以说我觉得他们一定会很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当你在开始说觉得可能说最近的工作负担量比较大，对吧？或者是当你开始说这份工作让你觉得work-life balance 很差，或者是当你说你觉得你最近在做很多重复的事情，你觉得很久没有学到新的东西了，类似这样的一个话题都会让可能你的老板会警觉起来，然后觉得说需要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我觉得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这些都是一些信号，就是你可能想要骑驴找马了，你可能觉得现在的工作你没有办法长期的干下去了，所以这些信号都会让老板在第一时间说，哦，让我给你一些关注，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人是真的想走还是怎么样，怎么样我才能够稳住你先，对吧？因为很多时候老板不一定说一定要 留住你，如果你真的去意已决，他可能也不会留住你，不会提供更高的薪水留住你。但是当你给出这样的信号，让他觉得说你可能对现在的工作有一些些的不满啊，或者是很难就是平衡啊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都是想要给你更多的关注，因为这些关注对他来说是可能是他在那个训练到 DNA 里面的一个应激的反应。所以这也是我们其实是可以利用这个来就是获取，或者是通过技巧让老板在这方面给我们付出更多的情绪价值。
对的，而且我觉得就是这里我可能想讲一个小点，我觉得就是特别是可能就是说比较乖的员工啊，或者是就是说他们可能觉得不想把任何就是负面的情绪暴露给老板，对吧？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跟老板说什么我的工作太多了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反不是这样的，就是说it's totally OK， 你刚才老周说的这些点你是完全可以跟老板说的，并且老板的第一反应绝对不会是说哦，所以我要开除这个员工了。就老板的第一反应就是他们被训练过的第一反应是说哦，我要给他更多的关注，我要理解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了，我要理解一下他的状态到底是怎么样。就我觉得可能就是这里就是想说一下，如果对这方面有一些担忧的朋友的话，就这个真的就是说是这个公司以及整个就是说是管理的这门培训的当中就是刻在 DNA 的一个东西，并不是说你今天跟老板说，老板我觉得最近太忙了，我觉得最近好忙啊，我手上有20个项目，有一些忙不过来了，第二天老板好像就会说哦，这个人不行我要裁掉他，肯定就是这个，如果你是有这方面的担心的话，我觉得是肯定不需要的。我觉得就是说你是要如实的告诉老板，那老板自然而然就会给你更多的关注来了解一下那这二十个项目啊，你这每个项目都在做什么，做的怎么样，他可能是从这里开始。
对，然后我觉得是有些人担心，就先就像你说他不想要把那个任何负面的事情当着老板的面说，但其实这里有我们所提倡的一种是更重要的是你提出了第一件事情，就比方说你说啊最近工作有点多，或者是啊最近做这种比较重复的停滞性的工作比较多，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引导到一个更正向的，但这个正向可能是需要老板给你提供更多的关注和帮助，他能够帮助你把这件事情引导更多正向的方向。如果你能够接着你的第二句话是能够往这个方向引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做到我们这集想要提的，就是如何让老板提供给你更多的情绪价值。可能当中的一个例子我会举的话就是你接着可以说啊，我最近实在是觉得活太多了，但是呢我是想要把更多的专注力，比方说这因为我活太多了导致我每件事情都做的是一般，对吧？然后我想要的是把更多的专注力把觉得重要的事情做得更好，然后而且这个时候就给了你一个很好的机会，把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你可以这个时候踢掉，然后把一些你觉得更重要的更能够对这个团队有帮助的更能够显示你价值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踢。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我想做到更好的，对吧？然后我希望你可以帮助我把大家的火，把我的一个火重新分配给别人，或者是我可以得到你更多的帮助，把我本来所有的事情都做得一般，然后把那两件事情做得更好，对吧？这等于说是你通过一个可能小小的抱怨让他有个危机感，就觉得说啊，你有需求没被满足，然后你又通过提供一个他可以帮助的一个解决方案，可以让他对你更大的投资，对吧？
对对对，那我也抛个砖，我也说一个，是的，这个我又要套用那种，因为我们今天讲情绪价值，我又要套用那种感情博主说的了，就是说呢，感情博主不是经常这么说吗？女生你们就要把自己带入男生的视角看问题，男生就要把自己带入女生的视角看问题，一样的，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你怎么能够把自己带入老板的视角看问题呢？就是说 老板他当然是关心你这个活做得好不好，事情做得好不好，但是老板有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管这个团队。所以呢，老板对于比如说这个团队到底和谐不和谐啊，有没有人就是不开心啊，就是这些是其实是非常关心的，因为这是老板的一个很大的工作。然后那同时呢，老板他因为自己不是，毕竟他是老板，所以他其实是不知道所有事，一个是他也会忙，第二个是他以他的视角可能看不到很多组里的事情。那有的人可能觉得老板什么事都知道，那老板一天可能 email 都读不完，对吧？以及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那大家可能比如说觉得这个也不好意思告诉老板或者怎么样，是的，老板其实是不知道所有的事情的。所以呢，但是在老板，如果你把自己带入老板视角呢，老板是非常的想知道这个组里大家是不是，其实就跟刚才说的点也很像，老板的一大工作就是说保证这个组大家都做的总的来说比较开心，然后运作的比较好，没有人不开心，没有奇葩的事情，然后最好就是说风和日丽，也没有人走，是吧？所以如果你能够站在老板的视角，在这个高度上跟老板建立起这样的一个交流，就是说老板其实也很需要一个这样的人来交流，老板自己也是想那个说跟人能聊聊这个组到底大家怎么样之类的。所以这里不是说是让大家就是变成那个什么打小报告的人啊，说是什么啊老板小 A 今天怎么样，小 B 今天怎么样，并不是这样。而是呢，比如说你可能会跟老板有一个一对一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可以带入一句，就比如说你可以每次就是带入一个每次留这样的一个点，带入一句说啊最近这个组怎么样。你甚至不一定说你要给老板什么信息，但是你给老板发出的一个信号就是说你是关心这个组的，这个组的和睦的，就是你甚至都不一，有的时候你可能就问问老板说，老板你觉得最近这个组怎么样。那在老板的心目中，你就是一个能够以他的思维来考虑事情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是，我觉得是当我当时，有一点就是从一个比较junior 的身份，可能升职了以后，我和我的老板每次的 catch up， 我的老板都会问我，你觉得组里的大家怎么样？就那个时候，我并不是大家的老板，但是老板只会跟他比较信任的人来谈论一下，哦，说这个整个组的这个氛围怎么样啊之类的事。所以，那如果你的老板已经直接问你了，那恭喜你，你可能就是说是老板心目中比较信任的人了。那如果老板还没有跟你开始谈这个事，你也可以先拿这个为切口，这样的话就可以和老板建立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以自己拿这个话题为切口来试图跟老板进行一个比较，建立这样的一个信赖的关系，我觉得。
对，我很喜欢你的这个例子，因为其实感情当中或者两性关系当中也会有这么一个等于说你想要别人对你付出情绪价值，你也得适当的给予别人一些情绪价值，对吧？我觉得刚才你这个例子完全就符合这么一个类似于有点以小博大的感觉。就是如果你想在老板那边获得更多的情绪价值，像他是真心的想要帮助你的成功的话，你必须得在一个就是人与人的那个层面上建立一些信赖的关系，对吧？那建立这些信赖的关系，其实一个你可以尝试的方法，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如果你跟这个老板实在是三观不合，你怎么尝试也没用。所以那可能就回到我们之前聊的那话题，如果你觉得老板无法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你尝试了之后也无法，那你想离开也可以。我们这里聊的可能说是你先可以尝试一些提供一些情绪价值给他，站在他的角度一些他需要的事情。你刚才说的那个例子就是类似于我观察到老板其实很希望得到一些组里的人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反馈，对吧？但他是一个很小的信息点，大家可能可以适用于所有的一个你跟老板在职场上的关系，那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模板，对吧？所有人都可以套用，就是说可以提供一些这样的一些信息给老板，这样的一些帮助给老板，可以让他觉得说，哎，你有关怀到他的情绪价值，那他有可能也会慢慢的给你建立这样的一个信任的关系。另外一个也是我觉得可能大家都可以用到的 这么样一个小的例子，就是有的时候你让老板欠你一些小的人情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我觉得这里我们频道一般的宗旨就是，我们希望你能够不是要你要特别努力的干活，而是要你干巧用巧力干活，对吧？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这个项目的原因，而是可能说突如其来老板今天他自己有一些什么事情，他希望你能够帮助他，比方说多加班一两个小时把一件事情给搞掉。但这种情况呢，他不会，我希望不会经常发生。如果经常发生，那这个老板可能是有问题，他都在用这些作为借口。如果他不是经常发生，一年可能一两次，但是他今天就非常会跟你说很不好意思，希望你今天可以提前把这件事情做一做，对吧？或者是很不好意思，希望你可以加一两个小时班做一做，或很不好意思，平时可能晚上了就不应该再来找你了，但是今天可能晚上八点要打个电话之类的工作的电话，就类似于他在跟你开口说这种很不好意思的时候，我的一个思维，我就会把这种变，把它看作是我对老板的一个小小的情绪价值的投资。不是每个人，我想再重申一点，不是每个老板都值得这样的投资，但是你可以观察嘛。因为当你投资了这么小小的情绪价值之后，如果你发现，哎，马上你跟你老板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拉近了，他更信赖你了，他更觉得你是他的自己人了，那这种投资就非常值得，有种以小博大的感觉。他未来他也会给你投资更多更多的情绪价值，因为他觉得说你是他值得信赖的伙伴，对吧？所以这也是我会给的一个建议，就是通过一些巧妙的比较聪明的方法投资一些小小的情绪价值给老板，看看别人会不会反馈给你。
听众朋友们，听完这集不知道你们的感想如何呢？如果让你们打分零到十，你们觉得现在的老板给了你几分的情绪价值呢？希望大家给我们留言。